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民众反封控抗议潮引发了白纸革命，近期这股浪潮在中国各城市持续蔓延，外界普遍关心这场白纸革命最后会怎样收场。对此，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中共政府现在有三条路可以行，但最有可能的是软硬兼施解决这件事情。另外，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说，接下来的几日对中共当局、中国异议人士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来讲至关重要。目前各方都在度重新集结，而中共正在度考虑对抗议者进行残酷的血腥镇压。综合媒体报道，11月28号蔡霞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外界关心的白纸革命最后会怎样收场，蔡霞说，首先是政府顺应民意全面解封结束清零，但蔡霞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因为清零是习近平的政策，清零是不是延续事关习近平的领导权威。蔡霞指出，第二就是中共强行镇压示威行动，但这样一来，中共将面临强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蔡霞强调说，89年六四你可以开一次枪，你如果再敢开第二次枪，中共在人民心里面一丝一毫的合法性都不存在了，好有可能是加速自身统治的垮台。不到最后一步，中共不会采用屠杀性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蔡霞认为，中共最有可能的手段就是软硬兼施，一方面放松管制，另一方面以惯用的隐瞒真相、推卸责任、转移视线和高压手段阻挡示威者他们聚集，进而瓦解运动。不过蔡霞亦提到，这场以民为主体追求自由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是跨越中国社会的各种不同阶层，注定载入中国政治转型的历史中。除此之外，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在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29号在纽约邮报撰文指出，当前中国人抗议的不是清零，而是中共专制政权。他认为这次的抗议活动具有独特的意义，涉及到共产主义和自由之间的战役。余茂春说，中共的全面清零封锁影响了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有钱人，而这个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来自这个被压迫国家的各个阶层，现在愿意冒着被捉、被打甚至被杀的危险，站出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不过余茂春亦担忧，中共正在考虑对抗议者进行残酷的血腥镇压。他说，接下来的几日对共产党、中国异议人士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公开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以及对中共镇压的谴责。据报道，中共建的方舱明年、后年还要用呢？而封控的秘密都在这里了，怎样解封呢？那关系住太多人了，而大陆将不会再是世界的工厂了，苹果亦被爆正在度加速逃离。中共为什么不解封呢？据阿波罗引述一个被派去方舱医院工作的医生的经历报道，这个医生在一个三四线小城市的方舱医院工作，他说他们体制内一致认为这个方舱不是暂时用的，明年、后年还要继续用。这个医生说，被派去方舱是一份好的工，补贴好多，比在医院工作赚得钱多。他原来的工资到手不到5000元一个月，其他的医生可能2-3千元一个月。但在方舱补贴就特别高，一个月能够拿到10000多元的补贴。 而且飲食又好。佢话最细嘅方舱有600个床位，而家去住系免费嘅，大家系唔使俾钱，财政俾。财政点样俾呢？佢话一个床位每日300元系财政拨款，亦就系话600个床位，佢一日18万，一年就6000几万。大家谂下，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小县城。佢仲话咁就系有生意做啦。方舱里面有厨房，有送货嘅，仲有小卖部同打扫卫生嘅，都系领导嘅自己人开嘅，大家明㗎啦。呢啲钱好搵，都系关系户，喺里面赚钱嘅人就永远唔希望疫情结束，都系政府埋单，亦就系话都系老百姓交嘅税钱，关系户一齐分。呢、这个边度系防疫？呢、这个系割韭菜。共产党要走返人民公社时代，怪唔得喺度起大饭堂，要将未入方舱嘅人嘅嘴亦管起嚟。咁点解封呢？所以大陆唔再系世界工厂啦。原来苹果公司有一半嘅手机喺大陆生产，但根据媒体报道，喺中国严格防疫封控措施下，苹果2021年对中国制造嘅依赖程度已经下降到 36%。随住风险上升，预料苹果将会加速撤出中国。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基话，红海集团旗下富士康恐怕难成为 iPhone 15 Pro 系列独家组装供应商了。在大量企业脱欧中国之际，投资银行 DA Davidson 分析师富迪说，苹果未来的最大挑战是脱离中国的速度不够快，这个恐怕要结束苹果连续14季的销售成长趋势了。在中共政府推动国进民退、收编民营企业的趋势下，英国媒体传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搬到东京居住的消息。英国金融时报引用知情人士的言论说，马云和家人已经在日本居住了长达6个月，期间他们曾经在东京郊外的乡村温泉和滑雪胜地逗留，并定期前往美国和以色列。自从两年前批评行业监管以来，马云基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在那个之后，他旗下的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都遭到监管打击。之前马云曾经被拍到在西班牙考察农业。知情者说，即使是在东京逗留，马云亦将公开活动降至最低，并且配备私人的厨师和保安。他的社交活动以少数私人会员俱乐部为主，其中一家位于东京银座区，另一家位于面向皇宫的原之内金融区。据悉，位于银座的俱乐部已经成为了一座中国有钱人的社交中心。熟悉日本现代艺术的人士说，马云已经成为一名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平时他亦会通过画水彩画来打发时间。其他知情人士则说，马云在日本居住期间已经将阿里巴巴的大权交了给两家公司的领导人。马云在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并让其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关注中国的评论人士比尔·不晓普之前评论认为，马云的事迹显示出，对中共来讲，所有的私营企业家，无论他几咁富有和成功，都可能会被政府剥夺权利。下面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11月29号，英国宣布将中国广核集团逐出英格兰的塞斯维尔核电厂建设计划。之前一日，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一个演讲里面说，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英中关系在遇冷多年之后，现在似乎更加急转直下。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长苏子云对本台表示，英国的战略转向从前首相约翰逊的末期就开始了，所以辛伟成上来之后，就是顺着这个大方向将中共势力逐出去， 这个亦是确保未来英国核电厂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避免相关的控制系统受到中共后门的影响。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则认为，中共撕毁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之后，现在我们亦可以看到中英之间在价值上面以及在国家利益上面亦渐行渐远。我们可以预测，如果习近平国家主席的这个体制越强越稳定，对外的侵略性越强，那中共对于英国的国家利益的威胁是越来越升高，而英中之间的关系亦不可能变成单纯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可能会有更多的战略上的冲突。近日中国爆发白纸革命， BBC 驻中国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到中共警察的阻止和拖曳，被捉捕之后又被暴力殴打。BBC 话他们至到现在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道歉。不单止这样，事发之后中共还将责任推给英国记者，责怪他没有讲明自己的身份以及出示记者证，并且声称话逮捕他是为他好，担心他在抗议清零政策的示威中受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仲警告外国媒体，在中国境内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对本台表示，记者在上海采访被逮捕被攻击的事件和这个事情有直接相关，因为新伟成在演讲里面特别提到话，中共越来越独裁，咁呢件事情同英国要追求嘅价值係唔相容嘅，两国係冇办法合作嘅，因此喺呢啲事上有一个大转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带嚟超过100万游客，佢哋唔单止睇比赛，仲积极到卡塔尔各地旅游，推动咗当地嘅旅游业发展。不过呢、这个亦都累坏咗沙漠中嘅骆驼。卡塔尔提供骆驼载客服务的从业者表示，世界杯游客在看比赛期间，有不少人将在沙漠中骑骆驼作为旅游行程的一部分。对于骆驼的主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但是很多压力亦随之而来。开办骆驼饲养公司的卡塔尔人阿里话，在平时每个工作日大概有20个骑骆驼旅程的工作，休息日会增加到50个，但是在世界杯期间每日都有1000个骆驼骑行工作要做，短的大概10分钟，长的旅程在20到30分钟，除了夜晚之外，现在只有从中午到下午两点的时间他们同骆驼能够休息，紧接着就需要完成下午的工作。阿里话，在旅程中旅游公司必须配合游客，公司饲养的骆驼原先载客5次会有1次休息时间，现在出行15到20次甚至40次都没办法休息。他提到自己从小就喜欢照顾骆驼，并且能够识别他们的面部表情，他能够清楚这些动物什么时候变得疲惫，所以深切地知道游客的激增已经为他们增加了不少压力。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